他把暴乱跟暴动解释为战争，把暴乱跟暴动解释为对这个共产政权的战争。他怎么看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
战争，
就是战争，
战争，
就对中央政府的战争。香港是一个曾经爆发过反革命暴乱的地方，
对，
所以我必须新疆话。那么也就是说，中共对香港的管制呢，我们当年就讲过，会比他对一般省份的管制还要再来得严厉。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台湾旅客也好，国际旅客也好呢，避免去香港了。
是，
不但就是避免去香港，甚至就是不要在香港转机跟过境。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在国际社会一片声讨当中，香港立法会在2024年的3月下旬呢，通过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并且呢，迅速的就生效了。这个条文的问世其实让香港的司法体系再次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也是这个中共治港以来这个新一波对香港民主跟法治的具体打击。我想呢，对于香港本身，对于港台的关系，对于香港对外的关系呢，应该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呢，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因此呢，特别请到了国际关系权威，两岸关系专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深度的解析这个问题。明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那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想呢，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香港基本法23条的通过，以前好像就要通过一次嘛。
对，
对，但这个
没有，那时候没成功。
那个时候没有成功，但这次很快的就通过了，这个也没有经过太多的讨论，这让国际社会非常的愤怒，同时呢也很疑惑，以前就不通过，那这次呢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通过了这个立法。这背后呢，中共当局呢，到底有什么样的考量啊？是不是请这个明老师跟我们先解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大概最困惑的一个问题吧。
是，
就是通过这东西，大家都不会觉得太诧异，因为以我们对中共了解来说，他当然希望说抓得越紧越好，管得越严越好，这是他一般的这个处理的手法。但这次我们注意到，就是说不但那个法网特别的密，那网眼特别小。然后再来就速度特别快，这个才是让大家比较在意的地方。我觉得是这样子哈，你如果说观察中共这么久，你会注意到一个特色，就是中共一直有一个我们讲的就是对权力有一种病态式的执着。
是的，
对不对？
非常在意他自己的权
力，非常在意他的权力，所以这个抓权力呢，就是唯恐不透彻，然后去撒网下去就唯恐有遗漏等等，所以他有一种病态式执着。而这种病态式执着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一种恐惧跟不安的心理。
是，
从这个共产党出现第一天开始，他就讲了，我们就面临了这外面的包围什么等等。而这种包围跟围城心态呢，在列宁的书里面表现得最清楚。
是，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汪洋大海当中。
是，
然后这个资本主义呢，就是每年的、每月的，然后每天的，然后每时每分的不断的在生产什么什么东西，
是，
然后这个把我们包围起来，所以这种围城心态跟恐惧失去权力心态，这两者是一体的两面，那看得非常清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看香港呢就比较清楚。到现在为止，大部分人在谈香港23条呢，比较着重在。这个条文出来之后呢，对各方面的影响，这当然重要，但我觉得可能就他背后的那个心理啊，就你刚刚问说为什么那么急的推出来，跟他背后的心理，我觉得可能更有关系，更密切，可能更值得探讨一点。我觉得从中国角度看香港像什么呢？我们先看，就他给了一国两制。
是，
那为什么给一国两制呢？因为他晓得一国一制不行。
是，
他晓得那时候如果搞共产主义，在香港搞共产主义、搞社会主义一定不行，所以给一国两制，给一国两制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我们说，如果对权力有那种病态式执着，他是不会放松的嘛。他唯一放松可能性就是我还是抓不牢，
是
我抓不牢，抓不紧，甚至抓不住，
是，
然后我才要用甜言蜜语去哄他，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心态。所以中共看香港就是一个外国殖民了将近一百年的地方，如果说你要论久一点的话，那香港可能更久一点点，而外国势力在这边搞了一百年，说外国势力非常雄厚，
是
经济的势力也好，政治势力也好，甚至情报什么谍报势力也好，他认为都是非常雄厚的。好，所以对他说他给一国两制是不得已的事情。那你仔细想想看，别的国家要收回什么地方需要搞一国两制吗？一般来说不需要，
不需要。
那为什么搞一国两制呢？因为我的制度不够好，
是所以才给你两制，没有吸引力，
没有吸引力，所以我才给你两制，给你点吸引力。而等到哪一天我这个觉得我发达了，觉得我行了，我管你有没有吸引力，就一把就拉过来。这就是我们过去讲的，中共没有能力的时候就对你甜言蜜语，一旦他有能力的时候，一口把你吃掉就毫不犹豫。所以一国两制就这样来的。所以反过来说，你从中共角度看一国两制呢？是耻辱，
是
对不对？
对，
是耻辱，是必须洗刷掉的东西，
是
才能证明我的一国一制是对的，
是
才能证明我社会主义啊、一党专政啊、共产主义专政啊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就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现在不断的吹嘘自己政绩，之后必须拿出点这种东西来的时候呢，哎，最后把香港收回来了。所以那时候大概在差不多2012年，差不多2014、2015年了，已经有陆续风声出来。
是，
当时我们还觉得说他不会这么疯狂吧？那后来一步步走下去，我们说恐怕很危险，那最后走到这一步了。所以这个你刚才提到说，他们原来曾经想推23条，
是
在2003年的时候推，没有成功，失败了。所以当时我们就说他一定会重来，问题是什么时候，然后怎么推，我们不晓得。好，那我们再退一步，从中共角度来看。理论上他收回来的香港他认为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
可能是不安定的，
不安定的。97年我固然收回来了，然后我任命了董建华啦、曾荫权啦，这样一路这样下来，到底不是自己人，
是
这第一个。
是
第二呢，到底我没有抓在手上。什么叫我抓在手上？我必须把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抓得死死的。然后我怎么抓呢？除了真的伸手抓之后，我还是立法嘛，
是，
就是保证说你们绝对不能乱说乱动，这样才叫做抓在手上。所以97年收回来之后，他迫不及待的在2003年呢就要推23条。香港人当时大惊失色，上街游行，之后反抗的，最后拿23条好暂时割下来了，好不弄了。中间闹过几次比较大的事情，一次是反国教运动，
是
啊，另外一次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雨伞运动，但还其实相对比较小的，什么双普选这些事情。那么也就是说，从中共角度看起来，香港呢是一个期待收回，然后、需要紧紧抓住的地方。还不说别的东西，就光说啊，一国两制是耻辱啊等等，他就必须要洗他的东西。好。就在这情况下，好，几年前爆发了反送中运动，那你对中共来说，你说这事情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爆发了这个反送中运动之后，当时我看了这个大概一两个礼拜，我说糟糕了。我说从中共角度来看，香港现在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颠覆中国政权的基地，
是，
对不对？
对，
这就是他的看法。所以大家说啊，是什么这个他要做什么事情？我说不是那样想的。你得晓得中共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去想这件事情，你才能准确判断说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是，
这就为什么2019年我们对于香港的走向呢，我们的判断相对比较准确，因为我们知道中共怎么想这件事情。
是，
好，那现在回到刚刚的问题了，如果从中共看起来，香港是一个反革命的颠覆中央政权基地的话，我们要怎么办？
就是来硬的。
对，所以第一，痛下杀手嘛。第二就是我，所以那时候2019年我才厉声警告香港朋友说，中共一定会杀人，你们一定要小心，因为中共习惯就杀人，见血立威，
是，
他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杀完人之后，不是杀完就算了，他一定要说各个地方的保证你下次不再犯，所以一定要再把法网定得非常密，所以必须强力统治。这就我们在2019年呢看到那个反送中运动之后呢，我们对香港前途呢为什么感到这么悲观呢？基本原因所在。
好的，我想的这个明老师呢解析的非常详细了。老实说、香港人的这些游行也好、抗议也好、雨伞运动也好，其实在正常民主国家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也非常和平。但是呢， 就是共产党就是看不顺眼啊，没办法，因为他就是共产党啊。所以呢，在这个明老师刚才解析里面，我觉得您是觉得呢，香港呢好像在中共眼中就是一个反革命的基地，
对
啊，那反中庸运动呢就是这个反革命基地的颠覆国家的反革命运动啊，所以呢必须要从重从快的镇压啊，所以就二十三条再度出台，而且要赶快通过。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哈，对付香港以外哈，有没有中国自己内部考量？这点是我们想要请教明老师的。
我觉得有，我先回到补充一下刚才讲香港的部分了。香港事情闹得后来越来越大呢，跟中共自己食言有关。
是，
你回头想想看，中共当时是不是答应过香港双普选？
是，这个法里有写嘛？
对，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最终让这个特首然后怎么普选，然后让立法会议员怎么普选，那如果做得好的话呢，香港就从一个中国的经济特区变成中国的经济暨政治特区嘛，
是，
对不对？那样的话对中国的整个走向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说今天香港反过来走的话，那就告诉大家说，哦，那中国前途呢大概是越来越黑暗了，那大概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台湾很多人还在批评香港，哎呀你们就是搞港独什么的，我都乱讲，香港人赞成独立的没有多少人了，
是，
其实原来多少人我们都认得，就是那几个人，就真的有头有脸就那几个，其他根本是不成气候的事情。然后在反送中运动当中呢，然后说什么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那是一种口号，他不是真正去革命，也不是干什么，他只是希望说能够恢复香港原来的自由而已，而且这自由是原来你曾经答应过的，
是，
却你把它拿掉了，所以大家心生不满，那连这样的话都被镇压，那然后那就从我们角度看就是官逼民反。所以这是从这个中共角度来看香港，我们看了这个。你刚刚问的问题是说，中共对香港这么着急的下重手打压，跟他自己内部有没有关系？非常有关系。因为你仔细看一下，中共这几年呢，通过了多部法律，
是，
对不对？多部法律呢，对于维稳呢，对于这些非常在意。比如说最新的是反间谍法嘛，
是。
之前有什么国家情报法，什么保密条例，
最近有一个保守国家秘密法，
对，然后再来前面什么数据安全法，对，然后这个保守国家秘密法。所有这东西加上，你觉得中共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这么紧张的定了这么多的这些保密的条款或者维稳的条例？
是
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是，
其实做这件事情，他就反映一点，就是反映中共怎么看中国大陆自己内部。
是，
因为中国大陆内部会有很多问题，他很担心的问题，所以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做了这么多法律的准备。然后担心说香港跟大陆呢，哎，可能会串起来。
是，
所以我把这边也准备好了。
是。
所以他不是讲说这个，香港的这个这种保安呢跟安保工作呢要跟大陆接轨吗？
对，
这就是接轨嘛。接轨就是说我的各方面的这严厉的程度要跟大陆一样，甚至要超过大陆。为什么要超过大陆呢？因为大陆有些省份并没有爆发中共心目中的反革命暴乱事件，而香港发生过。
是。
对不对？
是
一个曾经发生过反革命暴乱事件的地方，所以必须要更加强力镇压。好，那这样就各位就比较能理解了。所以反映了中共怎么看到了自己啊，经济很糟糕，财政很糟糕，失业非常严重，社会开始动荡，然后外面有贸易战，有战狼外交，国际开始孤立。那所有这东西呢，除了说经济社会的不稳之外呢，最后通常会变成党内政治斗争。
对。
是不是？这我们都知道，通常变成党内政治斗争，这在任何共产国家都是如此。所以呢，刚刚看到什么反间谍法等等呢，所有东西要支持配合一个维稳而已。
是，
就是我未雨绸缪的维稳。好，除了这些法律之外，大家注意啊，去年早些时候成立一个这个党内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社会工作部。
是，这好像以前有过。
很早以前有过，后来就消失了，然后现在又拿回来了。社会工作部呢，它很核心那一块呢，它什么啊，什么指导社会工作啦，协调什么的，那都是不是重点的。重点在于说，在各级企业里面建立党组织，
是，
这个才叫做我们刚刚讲说掌控社会嘛。它就借着这种党组织，像细胞一样一层层的渗透进去，然后抓住每一个角落。那之所以要抓了这么紧，简单说就是因为担心刚才讲的内外的各种问题会爆发出来，然后引发动荡不安，甚至变成政治斗争，所以我要预先维稳。而预先维稳就是我把新社会的香港呢也必须做这个准备，它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啊，这个刚才明老师给我们解析的非常详尽，就是其实中共自己内部他感受到不稳，
对
啊，因此呢啊立了这个法那个法啊，重点呢其实是内部维稳啊，也不能让香港呢啊成了他内部这个稳定的这个一个这个破口或漏洞，
对
啊，但是啊，就我看呢、啊，这个中共到处觉得都是敌人，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哈、啊，老实说，我认为他自己造成的。
当然是，
对对对，这个好，这个有机会等我们再跟大家报告。那好，现在想再请教明老师，就是说呢，这个既然要推了这个基本法二十三条，是为了要维稳，啊，是为了要镇压，那么哪些条文啊，您觉得是最有这个维稳的色彩，啊，最具有这个诱民入罪的可能？
说起来每一条都是，
是，
真的是。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挑几个我们觉得特别重要的地方出来跟大家谈。将来反正有机会呢，我们再细谈一些这个相关条文。但我你刚问到说哪些最重要哈，我挑几点谈一下。第一呢，他这次从原来的两个罪名增加到七个罪名了，啊，什么叛国罪了、分裂国家罪了、煽动叛乱罪了、颠覆中央政府罪了，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吧？
是一个，都叛国嘛？
都是一个嘛？
是
啊，窃取国家机密了，禁止外国政治组织什么到香港进行政治活动了，禁止香港的政治团体跟外国团体联系等等。
是，
所以说了半天大概就两个罪名三个罪名，但他把它分得非常非常细，也就我们前面讲的这网眼非常非常密，
是
密到就是原来该放掉的小鱼他都给他捞起来，
是
就这个意思。中共我们为什么说他对权力一种病态式执着，就这样，因为他当年就这样搞国民党的，就这样搞国民政府的，所以回头看看自己的经验教训之后，觉得说我必须要这样做，这样免得人家像以前我颠覆国民党一样再来颠覆我共产党。
是，
他逻辑就是这样的。
是，
好，那现在回到刚刚讲说哪些条文，第一是叛国，
是
叛国里面加了一个对战争的定义。
是，
好，那么我们电国际关系都晓得什么叫战争，但是这个法律里面他怎么说的呢？这个是不限于真正意义的战争啊，这个法律里面定了战争了，包括什么呢？相当数目的人为了某一个公共目的的暴乱或者暴动都叫战争。
哦，这个非常广了，
非常广。那什么叫做相当数目？
没有
啊，什么叫做公共目的？
这个都他定的吧？
对，什么叫暴乱或暴动？
这个都是欲加之罪。
对，欲加之罪。那换句话说，这些呢叫做无定义名词。
是，
那么也就是说用无定义名词摆在一个法律条文里面，它这个法的犯罪的构成要素构成的原件是不明确的。
是，
就你刚刚讲的随他解释，这就我们讲的任意性嘛。
是，
用英文来说叫 arbitrariness。 那重点还不是在这里，重点在哪里呢？他把暴乱跟暴动解释为战争。
是，
把暴乱跟暴动解释为对这个共产政权的战争，对不对？这就说明出他怎么看这件事情了。好，那会不会溯及既往我不知道。
是，
但是呢，如果这个定义成立的话，那请各位想想看，以中共角度来看，以刚刚这个法条来看，他怎么看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
看来就是
战争嘛，
战争
就是战争，就对中央政府的战争，
战争，
他就这样理解的。那所以什么叛国罪了、分裂国家罪、煽动叛乱罪、颠覆中央政府罪，那都在里头了。所以刚刚讲的七宗罪，这一条就包含四条罪。
是，
那这第一个。第二呢是知情不报，知情不报就隐匿叛国，这当然是知情不报，在很多国家都有。那问题是，你怎么去定这个东西，然后最后你怎么去惩罚？
是
了，知情不报当然蛮严重的，但是如果说把战争跟把叛国定到这么宽广，然后这么任意的话，随随便便就是叛国，随随便便就对中央政府进行战争，然后随随便便呢你就知情不报。
是，
比如说什么呢？你到这个茶楼去饮茶，
是，
你叫了一盅两件在那边探世界啊，叫了一杯茶，然后叫了什么蛋挞，叫了什么叉烧包，你吃了正高兴，旁边两个人嘀嘀咕咕讲了几句，你心想，哎呀，只是茶余饭后讲了两句，什么事情有什么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过两天两个家伙被抓了，然后找上你了，哎，张贤，那天您不是坐旁边吗？
是啊，
对啊，你们坐得很近呢、啊。那你有听到没有啊？你说我不记得他们有讲什么，对，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茶楼的那个录影了，
哎。 你在旁边
你在旁边，而且你那时候 头转过去听了一下，
显然知情不报，
显然你知道了，那你为什么不报？
是你为什么不报？
这所以知情不报这东西呢非常可怕。这一方面什么呢？你说到严厉一点，第一他鼓励告密，
是
第二就是他惩罚不去报告的人，
是
这两者都非常厉害。好，这第二点。第三者煽动叛乱，刚刚前面讲说那叛乱已经很麻烦了，他增加什么呢？煽动的意图。
是
在很多国家呢，罪行法定主义是有意图我不罚，
是
有行为我才罚。我们修改刑法100条也是这样嘛，意图基本上不罚，那罚了就行为。那你说我想叛乱，我想干什么？那大家觉得你胡言乱语。但你在脸书上说呢，你已经有一种公告的味道了，那可能大家要去调查你了。
是，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动作了。但是这个大陆这对不起，现在香港这个基本法是很严重的，包括什么呢？煽动意图什么？意图引起对中国宪法的不满，对中国政府的不满，对什么中国政府及特区之间关系的不满，对香港的不满，对公务员不满等等，都叫意图引起。
是，
所以你有煽动意图。那么也就是我们两个在那边 又在潮楼里面喝酒，然后叫了两瓶啤酒，最后黄汤下肚的多讲了两句，哎呀上次我碰到那个警察，那实在是态度恶劣什么等等，讲得清没有什么，
是
讲得重就意图煽起一般人对于香港警察的不满，
是
是不是这样？那你是不是有煽动意图呢？好，那这第三个。第四呢，窃取国家机密。中共对国家机密已经定得很严了，前面不是讲数据安全法吗？什么的呢？现在把什么经济数据，对不起啊，香港的经济数据、社会数据、科技数据等等，全部列为国家机密。那你觉得人还能做生意吗？
是啊，
是不是还能做生意吗？那我要打听一下，那香港今年出口多少了，或者铝的进口多少，或晶片进口多少？那我到底是在做生意，还是在窃取国家机密？
是。
那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定它？所以再来就是这窃取国家机密，还把这个间谍罪呢，等于是呼应我们刚刚讲的大陆不是说新成立那个反间谍法吗？
是，
它等于是呼应的东西。那也就是说，刚刚两边呢紧紧的扣起来了。再一个呢，我觉得比较可怕就是境外势力的问题。
这个更大了，
这个更大，因为原来呢，这个它的法律原来旧的法律讲的是敌人，
是。
敌人呢一般来说国家可以有比较明确的界定，
是
啊，譬如说美国跟这个俄罗斯啦，或者说这个美国跟什么北韩等等啊，这是敌人，这很明确了。什么叫境外势力呢？什么叫境外势力呢？香港的红十字会跟这个美国的红十字会，你跟非洲红十字会可能才不那么敏感，跟美国红十字会去讨论说，怎么样去把这个香港的什么东西拿去救济什么人什么等等，这个第一，是不是境外势力？第二，有没有政治意图？本来你可能是人道意图，对吧？你可能人道意图，但从中共看起来就是香港现在粮食开始有点紧张，你居然把粮食弄出去，你有政治意图，
是。
所以随便他解释了，那也就是说境外势力他这东西变成一个就是叫什么，我们叫口袋罪，就跟当年叫里通外国罪一样，
是
你只要收听敌台啦，甚至不用啦，就是你家在你的大陆的人在台湾或者海外有亲戚朋友，那就可能是里通外国，你只要写了信了讲说，哎，最近有点吃不饱，呵呵，那你问题大了。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你说以条文来说呢，我觉得这些呢大概我觉得是真的比较让人担心的地方。
好的，我想这个听了明老师的解析啊，这个香港的确倒是一个非常危急的阶段，特别是刚才提到的知情不报。老实说啊，现代这个民主法治特别是普通法精神呢，就算是被告尚且没有自证己罪的义务。
哎，对对，
我可以，我犯了罪，但是呢我可以否定。我否定不算欺骗法庭，
我算用各种办法来帮自己辩护清白，
我也不必自己承认我有罪。
对，是的，
就是说有罪的人都尚且没有自证己罪的义务，那这些旁人居然这个没有去证明，没有去举发这个有罪，这个实在是严重严重的倒退啊！啊，那从这些变动看起来哈，这个中共啊，其实对香港跟大陆呢内部发生变乱是非常非常的担心啊。但是呢，原先讲敌人，现在强调的是境外势力。那境外势力呢，照理说其实每个在中国跟香港以外的国家都可以称为境外势力啊， 难道他们都是敌人吗？所以这样子的考量到底是什么？
我记得前阵有一段顺口溜是这样讲的，这个党中央要我们早上恨南韩，然后中午恨美国，下午恨日本，晚上抽时间恨台湾，都是值得恨的人，
是
都是境外势力，都是敌人。所以我们从法条上呢，你要这样问的话，我们就往下看呢，他增加了一个境外干预罪。
是
因为为什么叫境外干预罪呢？他能够承认说，在我通中国统治了这几年，然后香港什么由乱及治，由治及兴什么的，那居然会乱起来，居然会动乱起来，那不是我干的，一定是境外势力干的。
境外势力干的
必须推到外面去，因为如果不推到外面去，那比方说我统治出问题嘛，
是
对不对？每一个民主国家都可以承认统治出问题，然后都可能道歉，然后再面对选票跟选民的这个抉择。共产党不用面对选民跟选票，但他需要把责任全部推得干干净净的，所以他不能承认说在我统治下出问题，我必须把我的问题推到人家身上去，所以所有问题都境外势力搞的。
是
香港从97年回归以后之所以会动乱，那不是我统治的不好，而是因为境外势力搞的。
是
好，那先回到刚才我们讲的敌人跟境外势力。准确的说呢，敌人的定义一般来说比较窄，
是
对不对？比较明确。其实你刚刚话也就这意思了。境外势力呢比较宽，比较模糊。
是，
就同样就是我们讲的，在法律上你用一个无定义名词或定义不明确的名词，或者说一个范围太过宽广的名词，最后结果就是什么事情都犯罪，
是
民无所措手足。当然就是你把敌人呢扩大为境外势力，我觉得从中共角度来看还有一个考量，把它变成境外势力的范围比较宽，我好操控。就像你刚刚说的，境外都是敌对势力吗？那不一定，看我心情或看我今天政治需要。我今天政治需要他是境外势力，但他不是境外敌对势力，那没问题，
那没问题。
但今天如果有问题的话，他就是境外的敌对势力，
那
你就是跟境外敌对势力就勾结了，那就升格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我觉得刚刚讲说是一个大问题，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那再来跟着配合的就是禁止香港的什么政治组织跟团体跟国外政治组织团体呢建立联系，
是，
这就很明确了，这就要切断跟外面联系了。那最后就是什么增加一个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什么破坏活动罪，这个就是反送中运动当中不是有什么电箱被破坏，什么电车被破坏，捷运被破坏吗？后来证明很多是香港警察干的，他栽赃，然后阻止人群的进出，
是，
所以干了这个事儿。那现在又把他赖到那个什么勇武派头上去了。那赖完之后呢，还要定这个法律呢，就把人家框住。就比方说，他真的担心有人会干这事儿，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干过，就这么简单。
我想啊，这个都有很多都是有扣帽子的味道在。
对
啊，这个跟外国的政治组织有联系，这也不行。所以呢，将来如果有人呢接受跟美国外交官喝个咖啡，哎，这个。境外政治组织，美国领事馆当然是境外政治组织，所以什么事情我觉得现在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时代了。
是，
那既然如此的话呢，那这个条件啊这么的不明确，都是一些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那这个又给中共给这个特区政府呢非常大的诠释空间。那这样子对于香港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台湾啦、国际社会啦，跟香港打交道的时候，这个未来跟香港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呢，最直接就是对香港司法的冲击。
是，
你刚刚讲的一个就是不用自证己罪，对不对？
是，
背后一个就是无罪推定。
是，
也就是这个人呢，即便我们抓到了，但我们先假设他没有犯罪。
是。
虽然他拿了刀子，然后刀子还是滴血，那个躺在地上，我们先假设他没有犯罪，
是，
然后再来一步步求证他有没有犯罪，
是，
这无罪推定。但是以上那些条文呢，第一已经打破这个原则，
是，
第二呢，程序公义，在正常的法治国家里面呢，你怎么去判定一个人呢是否有罪，然后怎么样去收集证据，怎么一步步证明等等。它很严密的，我们叫 due process， 我们叫做程序正义嘛，或程序公义，它的 due process。那现在这样就是，如果说给国家或给政府或给司法机关太大诠释空间的时候，这程序正义呢就打破了，
是，
它就没有这种 due process 保护了。而这个是普通法里面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则之一啊，这第二个。 第三呢，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我这个法律是不是能够延伸到境外去？用简单话来说，就是是不是长臂管辖的问题？现在看来是会有的。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就知道了。再一个就是现在还算没有明白讲，但是他在审那个黎智英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味道了，就是溯及既往。
是，
在正常的民主国家呢，就是你是6月29号犯的罪。6月30号成立的法律呢，对你是无效的。
是，不溯及既往。
不溯及既往，那就是你犯的罪呢，是6月29号以前的法律呢才能判你罪。
是，
30号的法律后呢不能判你罪，除非你之后再犯罪，那所以不溯及既往，这是基本的原则。但是现在看来这些呢都被打破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这个真的执行下去，只要稍微认真执行的话。第一呢，就吻合了我们这五年来的预测。我们从2019年6月份开始讲，我们说香港会逐步内地化。
是，
现在我们要看到什么呢？从内地化呢走向新疆化。
是，
也就是我刚讲，对，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已经从中国看起来，香港是一个曾经爆发过反革命暴乱的地方。
对，
所以我必须新疆化。那么也就是说，中共对香港的管制呢，我们当年就讲过。会比他对一般省份的管制还要再来的严厉，
是，
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在开始呢，外资外商啦，然后台资台商啦，甚至港商港资的人才呢会开始在大幅外流，外流的结果就是香港的经济会沉沦，香港的社会会沉沦。当然表面你一下看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中共为了掩饰他这种情况呢，他会从内地呢偷偷移民进来，然后把一些资金移进来，同时有一些人想赚最后一笔钱呢，刀头舔血呢，他可能会把资金带进香港来，我捞一笔看一看。
是，
这年的确是有这机会的。不过整体来说呢，香港向下走呢，那几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最新的案例就是自由亚洲电台吧，是吧？这个他现在宣布说我要离开香港了，那这个已经经营了几十年的这个正规台，那现在离开香港，说明就是。他们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跟言论自由环境呢是彻底悲观，
是
那才会这样做。那第三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台湾旅客也好，国际旅客也好呢，避免去香港了。
是，
不但就是避免去香港，甚至就是不要在香港转机跟过境，因为，你觉得你手机干净吗？
万一这个手机里头有。查对了这些中共不想看到的内容，
你一定有嘛？
一定有吧？
你一定有。你从台湾在这边看着，你看到赖清德的竞选宣言或者这个这个胜选感言，你觉得说他是一个务实台独工作者嘛？是不是啊？
是。
不管他做不做这件事情，他曾经讲过这个话，中共扣过这个帽子，这个帽子一旦扣上去之后，他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台湾人手机里面，你觉得你没有台独的东西吗？一定有的。
是。
你没有反共的东西吗？一定有。然后从台湾的报纸杂志这么自由的地方，你一条带进去，在香港茶楼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从包包拿出来，哎，我刚从台湾坐飞机过来的，包包拿一份报纸在那看，哎，哪怕是什么比较亲共的报纸，里面总有几句什么话，他们看得不舒服啊，那你是不是在这边
就倒霉了？
这边第一，你有携带反动言论，
是，
然后你给香港朋友看，
是，
有煽动的意图，
是，
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说。台湾人跟国际旅客去了那边有没有危险？我觉得有极大的危险。我再说一次，你去香港危险性可能大于去大陆其他省份危险性都不一定。这第三点。第四就我们刚刚讲的，其实这些条文呢，你仔细读一下，它都有一定程度的域外效力，
是，
也就是它有长臂管辖的这个意味在里头。管不管得到不管，但是呢，它会追这件事情，也就是它会留下一个记录。所以这样做下来，我们看到就是香港跟国际社会的交流呢会大幅的切断，香港呢会变得比过去更加孤立，然后很不幸的就是对大陆来说呢，香港本来是一只会生金蛋的金鹅，
是，
但是从此以后呢，香港一定变成一个负担，一个大包袱，因为它各方面向下沉沦的时候，中央为了保住这个面子呢，最后要用大量的经费跟财政金融去支援它，所以它反而变成一个花钱的地方，而不是一个赚钱的地方。所以最后结论就是，香港朋友们呢，我再提醒一下，能走呢赶快走，不要再留在那里了。
好，我想呢，这个明俊老师呢给这个香港的朋友做了非常沉痛的这个呼吁了哈，这很不幸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 切实迫近的一个威胁跟事实。好，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一国两制是假的，然后呢，共产党呢对这个香港的一股这个不放心，好要镇压，好这个也是已经是摆到台面上来了啊，掩饰都不想掩饰了。至于说呢，刚才这个明老师说啊，这个将来香港金额变成负担啊，最后呢可能是靠这个这个中共呢在这注资好这个救市，但是这种注资救市哈，老实说啊，我个人认为效果一定很低，恐怕也只是增加了香港的贫富差距跟贪腐而已。这本身的这个经济的活力自由失去了，我想再怎么救也是救不起来的，
或者说最多只能产生短期效力。
是，所以呢，我想啊，这个香港的未来哈，如果呢中共不改变他的政策哈，这样子继续下去哈，我也跟明老师的观点相同，就是恐怕是相当悲观的。那对于香港的未来呢，我们会持续的保持我们最大的关注啊。今天呢，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的收看，也非常谢谢明居正明老师。好，那这个对今天的节目呢，好，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好，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呢持续支持我们节目，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